一起来感恩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给我们荣耀的早上，让我们清晨都来到你的圣殿，来仰望你，来瞻仰你荣美，来领受你的能力，来领受你的慈爱。主啊，这是我们心渴慕的。昨天早上透过诗篇63篇来对我们心说话，让我们心里面能够渴慕到底，并且我们的心因着你的话，我们生命就改变过来。主，你教导我们要保守我们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神的国效是由心发出的。保守我们懂得来保守自己的心，让我们能够坚定的跟随主到底。谢谢耶稣，我们为这个国家继续祷告，求神赐福在这台湾，让台湾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台湾，是充满公义、充满怜悯、充满神荣光的台湾。谢谢主，我们欢迎圣灵来祝福以下时间，让我们透过圣灵进到你的真理的深处，让每个人都能够饱饱得着你的慈爱。感恩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诗篇63篇。其实63篇从61、62、63，它是同样的作者，那一样的都是大卫所写之外，心境都是一样的。大卫呢，他一生有很多的危险的日子，那被追杀，被背叛，有很多的危险逼迫在当中。那在最艰难的时候，大卫却依靠神，然后写下了金诗，也写下了不时感人的诗篇。这也告诉我们说，跟随主会遇到艰难，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是要记得要抓住苦难，这机会呢也是难得的，神准许。那我们可不可以在这当中更认识他，更经历他，更体验他的心，我们更多的学到宝贵的功课，这样的苦就不会白白的受。好，那是63篇呢，总共有11节，我们可以分为3大段。好，那你看到这边讲到他一个小字的地方，他的背景是这样子的。他说大卫在犹大的旷野的时候做了这个诗篇。好，大卫在旷野的时候，而且是在犹大的旷野。我们在犹大旷野是很不容易生存的地方，白天呢非常热，晚上呢非常冷。那有人这个诗篇的作者这个研究诗篇的这些研经的这些作者，他大概考察出来，在犹大旷野能够生存的不太容易。然后呢，大概是那时候大卫已经这个当王，但是呢却被追杀可能是被他儿子亚沙龙追杀。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最后一段里面讲到第11节，但是王必因神而欢喜。这王就是大卫王，所以他当王了， 他当王了，然后被追杀，很可能是被他儿子背叛亚沙龙追杀，所以他心情一定很难过，自己儿子背叛了嘛，自己所爱、自己所生的、自己所养的怎么背叛我了？而且一对起来就开始来反对他的这个声音，反对那个大卫王这样子，所以大卫的心情非常的难过，非常的复杂。那自家人那竟然是追杀，那是自己的儿子，所以大卫呢被逼迫、被追杀，非常孤单，非常软弱，但是里面充满害怕跟担心，不晓得有没有明天。所以这是大卫的心情。所以你看到在当中的时候，他犹大这个旷野，他写下了这一篇，很值得我们再三的品味之外，再三导读，对我们生命灵命是极大的帮助。好，我们要看在第一段，从第1节到第4节。第一节到第四节，我们来攻读神话，预备，请。
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的寻求你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可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。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，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，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我的嘴唇要颂赞你，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，我要奉你的名举手。
好，大卫，你看他的祷告里面是一个信心的祷告，这一篇也是信心的呼喊。他的祷告怎么祷告？在这个旷野不容易、很难活下去的日子，明天会不会活也不晓得，会不会被追杀、被射死也不晓得。他的祷告对焦于神，说：“神啊，你是我的神。”把你是我的神把它画起来。神啊，你是神，那是神没有错，但是是不是你的呢？是不是跟你很亲密的关系呢？在这么危难的时候，神到底还是不是你的神？我们常常在顺境的时候就说：“神啊，你是我的神。”逆境的时候：“神啊，你是神而已，你不一定是我的神。”因为很多的莫名、很多的不明白，所以开始有起了很多的怀疑、不信，可能很多的这些抵挡都在当中，很多 question mark 都出现。但是大卫说：“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承认你是我的神，不是我在当晚的时候。” 你是我的神，我被追杀，你还是我的神，不是在皇宫的时候你是我的神，我在旷野你还是我的神。这个是很重要的信心的一个操练，每个人都有这个光景。所以你看保罗讲到一句话，我已经得了秘诀了，无论是或缺乏或有余，我都得了秘诀了。这很重要，无论是有钱的时候没钱的时候，你当很高的这个 leader 的时候，或是你是平民百姓的时候，穷苦潦倒的时候，你还是我的神，因为你不会离开我。今天我们的信仰一定要学习，无论在什么处境，你就是我的神，永远是我们家一家之主。神啊，你是我的神。我虽然觉得我不晓得为什么发生这种半变的这个事情，就是亚述人变半这个事情。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的寻求你。好，把它切切寻求你画起来。切切寻求你，英文叫 earnestly， 是什么意思呢？在清晨的时候，天未亮的时候，我就起来了。你看到吗？大卫写下这个诗篇的时候，英文有写出来，但是中文就没有翻译。他翻译说：“我要切切寻求你。”但是在英文里面是有这个字，我在天未亮、清晨、极早的时候，我就在黎明的时候，我就在寻求你了。原来我们在最软弱的时候，越早越好起来寻求神，越早越好起来寻求神。所以清晨是寻求神最好的时刻。人家在睡觉，你已经起来了。你离开温暖的被窝，因为里面很多很多的这些无奈无助，要早早醒起来寻求神。大卫说：“我要切切的寻求你。”好，接下来第二句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他形容他的处境是在一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。好，干旱我们知道就是没有下雨的地方，那是沙漠，是旷野嘛。再来呢，疲乏之地呢，就是没有这个水泉的地方，也是代表很软弱的地方。好，那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请问我们有没有疲乏的时候？有，我们很多的时候会有疲乏的时候。什么叫疲乏？就是无助了，无力了，用尽了。请问我们的服事会不会 burn out 的时候？会吗？没摘掉啊，没溃烂了，没保守啊，这些都没了，怎么办呢？那个叫 burn out， 已经到尽头了，起不出来了，力量也挤不出来了，怎么办呢？那个叫疲乏。请问我们婚姻我们疲乏的时候，会啊；我们的人际关系疲乏的时候，会啊；我们对亲子的关系我们疲乏的时候，会啊；我们对门徒的时候疲乏的时候，会啊；我们牧养会疲乏的时候，会啊；我们工作疲乏的时候，会啊；我们各个层面都可能会有疲乏的时候。就像在旷野，就像大卫一样干旱疲乏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好，大卫讲出来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转向你，我渴想你，我非常的渴慕，因为本来就没有水嘛，好像一个人走在沙漠快要被晒死了，最渴慕就是有水，有水我就有救了。OK， 当然你看到大卫呢，他在这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他的心转向神，他说我渴想你。好，你英文就讲到很简单了，他 My soul thirsts for you， My soul 是什么？我的心，我的心就是我的意念，我的意志，我的感受都什么呢？渴慕你。但是另外一句话中文就没有翻译出来，他说 My body longs for you， My body 是什么呢？我的身体。他不仅心啊，这个什么心，他的什么身体，等于说他身心灵都什么渴慕神呐、身心灵都有疲乏的时刻。当我们身心灵都疲乏，怎么办呢？都要渴慕神。这是大卫写下来的。我们的身体疲惫，需要休息，需要有水，我们重新这个增加体力，就能够持续往前走。我每个人，请记得，我们都是平凡人。我们都遇到缺乏的时刻啊，不足的时刻，枯干的时刻。再怎么伟大的圣经的这些英雄，都有曾经发生这个事。最明显的就是以利亚症候群嘛，以利亚这样跟神立了约，哇，就是那一个人去跟人家斗法，哇，结果得胜了，那接下来被追杀了，马上都求死了。有什么呢？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的光景出现了，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啊？有啊，连耶稣道成肉身，在客西马尼园也表达出来，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都是人，都有软弱的那一面， 有软弱的日子来到，无力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对焦于神。大卫说，我心、我的灵、我的肉体都非常的渴想你，而且我的心切慕你。哦，那个是从心里面渴望，好像身体不足啊，需要水分那种渴望，那种渴求。这边主题里面第一节就讲出来了，我们在灵性上最大最大的一个渴慕，就是在神面前操练渴慕他。如果我们灵性要增长，请记得要渴慕。如果灵性不增长，大概就会迟缓在那个地方了。我觉得有时候环境是好的，你想看你人生的灵命成长最快的地方是哪个地方？大概都是最艰难的时候，最困难的时候，最贫穷的时候，下一餐怎么办也不晓得，孩子怎么办不晓得，我们全家怎么办不晓得。灵性在最旷野的时候是最容易成长的时候。感恩，谢谢主知道我们需要渴慕神。环境处境会带给我们渴慕，最危险的就是不再渴慕了，以为我都有了，我满足了，我什么都懂了，这是最危险的时刻。特别我们当全职同工，特别传道人，一定要渴慕，要常常对自己心，我到底还不渴不渴慕啊？我心有没有不再渴慕啦？不再渴慕的话，最难过的就会变老底家教会，会不能补热就出现的。愿神祝福我们，感恩，谢谢主，让我们有操练渴慕的时候，一个礼拜操练一餐或是一天的进食祷告，这个恶会帮助你变成属灵的饥渴。让你能够渴慕神，花时间单单仰望神，跟神独处。大卫在旷野就是他而已啊，没有别的了，其他都是旷野嘛。哦，这些东西都是石头啊、沙漠啊、这些动物啊，没有其他的。他渴慕神，所以你看到大卫他的光景处境是如此，让我们学习，原来我们要感恩。在艰难的时候，在困难的时候，在这个什么枯干的时候，带我们来渴慕神。就是神让我们能够知道一件美事。好，接下来哦，你看到他的光景，他一个很大的渴慕呼喊出来了。第二节说，我在圣所曾如此瞻仰你，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，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的嘴唇要来颂赞你。好，大卫把他第一节讲出来，他的渴慕，我感恩，我赞美。后来他想到一个光景，什么光景呢？我在圣所曾如此瞻仰你，把那个曾画起来，他是指过去是叫曾嘛，曾经在什么圣所，就在神的殿当中，或是在神的会幕当中，我常常来瞻仰你。因为大卫就像祭司一样，他非常渴慕神，他常常来到会幕来瞻仰神。那个代表神的同在地方是神的会幕，那个地方有神的荣耀，那个地方有神的能力，那个地方有神的慈爱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叫属灵的三宝，一定要记住，属灵的三宝，能力、荣耀都属乎神。再来呢，慈爱比生命更好。当我们在最枯干的时候，最无助的时候，好像已经无这个没有力量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办呢？你要祷告，请记得对准祷告是对于神。那神到底用什么来满足我们呢？让我们枯干的能够重新得力，软弱的重新得力，让我们能够站立起来。那到底要跟神祷告什么呢？神啊，你说的神很好，接下来我要在你面前得着什么？大卫就想到了，大卫说，我曾经在圣所如此的瞻仰你，我看神，我仰望神，来到会幕面前，我要遇见神，我要跟神祷告，我里面非常的枯干，非常的饥渴，我要得着什么呢？耶稣也会问你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你要讲得清楚哦，我要什么？我最枯干，我要什么？大卫他想过，我曾经在圣殿瞻仰你，我要见你的能力。第一个就是能力，软弱人请记得最重要的是能力，是吗？服侍久就无力，一定的，做事做久也会有什么无力，对不对？做人做久也会无力，我们有很多无力感，怎么办？跟神要能力，因为神就是 power， 神本身就能力。昨天有没有读了？神说一次两次，有没有？ 能力是属乎耶和华吗？我们要跟神说，主啊，我无力，但是你有能力，我要瞻仰你的能力，我要渴求你的能力，你的能力，你的 strength， 你的 power 要进到我生命当中，因为我已经没了，好像一个电池无电了，需要充电，你就是我那个电力灵力，需要从你而来，求你帮助我，我要从主得着能力。所以第一个跟神瞻仰寻求是什么？神的能力。好，感恩我们活在新约，我们都会背诵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，但神的能力降临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必得着能力咯。 OK， 圣灵的能力降临在我们身上，就必得着能力。我们要从圣灵得着能力，但圣灵会降在我们身上吗？会，我们就要渴求他，神的能力就会来到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就会重新得力。好，第二个宝贝什么呢？和你的什么荣耀。好，荣耀是什么呢？就是神的同在。一个人最枯干无力感的时候，常常觉得神很遥远，我需要帮助。那帮助什么？从耶和华来，就是你在，你在，你与我同在，并且与我同住，那是最好的一件事。我需要你的荣耀，神荣耀就是神的同在的意思。我不要再只是在什么圣殿看见你的同在，我在旷野也需要你的同在，好不好？你与我同在，那就是神的荣耀。神的同在来到，荣耀就来到了。我需要你的同在，所以大卫在祷告：神啊，你给我力量；神啊，你让我能够看到你的荣耀。弟兄姐妹，荣耀是看得到的，能力是看得到的。请记这件事情，因为他说：“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什么荣耀。”记不记得耶稣跟马大、玛利亚讲一句话：“你若信，就不能看见神的荣耀。你若信，就必能看见神的荣耀了。”信心是关键，信心让我们看见神的荣耀，信心让我们看见主的荣耀就彰显出来。虽然神的荣耀无所不在，但是有没有彰显呢？如果要看见神荣耀，信心很重要。我们需要常常口里承认主，心里信耶稣基督，口跟心要不断的宣告：我信，我信不足，求你加添我力量，我就能够看见神的荣耀。其实能力跟荣耀是一体两面的，神的能力一彰显，荣耀就出现了。耶稣告诉他们把石头挪开，大声喊：拉撒路出来！能力进去就跳出来了。OK， 然后解开让他走，荣耀就彰显出来了。能力跟荣耀都是在一起的，耶稣行神迹都是这样子的，要他们看见他斥责风跟浪，哇，风浪平静下来，荣耀也彰显出来了。凡事都跟荣耀能力是结合在一起的，荣耀能力不能分开的。能力为了彰显神的荣耀，让我们知道他是那又真又活的神。好，这个就是大卫在第二节的祷告：我要看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，在我最低谷最无助的时候，让我看见你的能力跟你的荣耀。感恩，愿神祝福我每个人都知道，原来我在最低谷的时候是最渴慕的时候，也是最容易看见神的能力跟荣耀的时刻。要借这个处境帮助我，让我更认识你的能力跟荣耀。 OK， 好，当我们看到能力荣耀的时候，不要停留在这个地方。还有第三个宝贝，就是第三节：因你的慈爱比什么生命更好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软弱有能力进来，我们看不到前面的盼望，有荣耀出现，从我们人生充满盼望。更重要还一步，还有什么呢？神的慈爱。我们孤单需不需要爱啊？有能力没有错，还是很孤单吗？这是 OK， 原来呢，爱比生命更好。他是讲什么生命？他现在的生命啊，他的生命呢，虽然是王，他现在被追杀，是不是很无奈、很无助、很孤单、很多害怕、很多的担忧的生命？这是大卫的情况。但是他祷告出来说：“因为你的慈爱比什么生命更好。虽然我活着， 但是如果没有爱的话，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呢？虽然我活着家财万贯，但是子孙儿女妻子都跑光光，这有什么意义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最难过的就是没有人爱我了，没有人爱我，一刻都活不下去啊。难怪摩西在90篇说，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摩西也是一样，他在年老的时候120岁，他经过了旷野40年，他得到这个结论，让我们早早保住你的慈爱。那个早早是早晨就得着你的慈爱，早早是早晨的意思， in the morning。 你看那圣经就讲早上是得着慈爱最重要的时候。大卫在第一节就讲说 earnestly， 有没有？很早我就起床要得着你的慈爱，得着你能力，得着你荣耀。你们祝福我们这些早祷的，很好，都知道我原来我的生命需要这个三宝，越早越好。清晨的时候就起来到神面前祷告唱诗赞美神，神会给你三个礼物：能力、荣耀、慈爱。这三个能够满足我们心里面的空缺，那个空缺只有这三个能够填满。当你有这三个了，那一天就开始不一样了。能力在你心里面，荣耀在你里面，慈爱也在你里面。这是大卫祷告，因为慈爱比生命更好。虽然我活着，但是我的命呢？我的生命现在很孤单，很枯干，需要你的慈爱。好，那我们怎么得着呢？我的嘴唇要什么？颂赞你。我的嘴唇要什么？颂赞你。原来到神面前很简单，从赞美开始，从感恩开始。你越低谷就是开口赞美感恩啊。神给的条件都很简单，无论在圣殿里面或在旷野，你都可以赞美神。无论在高山低谷，你都可以什么？赞美神。无论在晚上清晨，你都可以什么？赞美神。大卫说，我的嘴唇要这样什么？颂赞你。好不好，我们传道同工牧师鼓励我们这些人，请记得要常常感恩赞美，嘴巴念不断说，主我感谢你，我感谢你，虽然问题很多，主我感谢你，遇到这种情况我感谢，为这羊群我感谢你，为这家庭我感谢你。不要忧虑，要感恩，要赞美。这条路你一走看看，你会发到荣耀就会来到，能力就会来到，神的慈爱就会来到。试试看看，我要赞美神，我就是这样赞美神。大卫哦，他不是在很辉煌的耶路撒冷才赞美，他在一个人的时候都是这样子赞美神。所以大卫合神心意，常常能够离开这种苦境跟困境。学习我们的习惯都是烦恼比较前面的，我看到几个传道人都很会烦恼的，因为不会开口感谢神。改变一下好不好？开始你点不点开始你想事情，开始感恩，开始赞美，试看看，荣耀一定会临到你，能力会临到你，慈爱会临到你。你有这个三宝，你马上有力量了，你就知道怎么走出旷野。好，所以你看到第四节，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什么称颂你，把它画起来。我还活着的时候，我还活着的时候，大卫活着很辛苦哦，他活在旷野哦，他被亚沙龙追杀哦，他活着不晓得有没有明天哦，他很枯干，已经蒙奥的时候，他说我还活着的时候，我已经决定要这样什么称颂你。他前面讲说我的嘴唇要什么称颂你，现在我只要活着还有气，我就要这样什么称颂你。我觉得这是神最感动的地方，这么低，被追杀，被误解，枯干无力，没有水，很危险的处境，他决定说我只要活着的时候就要这样什么称颂，代表赞美神。何等宝贵的赞美啊，何等何等的摸着神的心的赞美啊。我在鼓励大家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日子可能有越来越多的艰难的时候，记得效法大卫。无论国家也好，我们的台中市也好，我们的环境也好，可能有更多的艰难会来到，早早下定决心，我只要活着的时候我都要这样什么称颂你，花时间来赞美神。在旷野的时候我赞美你， 在这个清晨的时候我赞美你，孤单的时候我赞美你，被人家逼迫的时候我赞美你，我学习再活的时候就要来赞美你。大卫的祷告是这么祷告，都不复杂的，你看到吗？这是他第一个决定，我要这样称颂你，我还要这样称颂你，讲两次哦。再来呢，我要奉你名什么举手，哇，举手又更积极了。他不仅嘴巴哦，他说我嘴唇要称颂你，我讲连手都举起来。OK， 我的手要什么称颂你？这个举手，我们相信有几个意义啦。第一个意义就是什么呢？他开始敬拜神，举手代表什么 ？Worship。哦，神啊，我把手举起来，我要来敬拜你。我实际像祭司在你面前，我举双手来敬拜你，因为你就是我的神，我切慕你。第二个举手还代表什么呢？征战。我们看到 Moses 在山顶上举手的时候，山下约书亚做什么？得胜嘛，是不是征战呢？是征战呢。OK， 好，再来，除了这个之外呢，就是祝福的意思，祝祷。好，你看到牧师在最后祝福祷告的祝祷都要把手举起来，然后愿主耶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都与你们同在，那个是祝祷。他祝福耶路撒冷，祝福他的国土，祝福他的百姓，祝祷。好，再来呢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男人要举起圣洁的手，随处祷告。做了祝祷，要随处祷告，要使用神给男人的什么主权。大卫是王，他要拿起权柄出来，要起来祷告。举手其实有很多的意义在当中，愿神帮助我们。大卫呢，不仅动嘴唇，也动什么？他的手。他在神面前呢，在旷野当中，你可以想象吗？旷野这么大，他一个人在那边走来走去，就开始这样祝福、感恩、赞美。这个话盼望大家能够记在心里面。这大卫他们走，他怎么胜过旷野的情况？所以你看到第一节到第四节，那美好的画像已经出现了。大卫合神心，就是懂得落单的时候、孤独的时候、软弱无助，甚至到这个什么这个尽头的时候，他都能够胜过这一切。他懂得来称颂神，他知道那个三个宝贝、能力、荣耀都属乎神，而且他要早早保得神的慈爱。好，接下来第五节到第八节是第二段。第五节到第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
我在床上纪念你，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，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，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，因为你曾帮助我，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，我心紧紧地跟随你，你的右手扶持我。
好，这边讲到第五到第八。好，第五到第六他们连在一起，其实是一个翻译段落，把它颠倒而已。那事实上这个都有意义的。好，你看到他用中文来讲，来，他讲到什么？我在床上纪念你，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，我的心就像饱足的骨髓肥油，我要有也要以欢乐的嘴唇来赞美你。好，这边讲到大卫他在床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习惯，他只要躺到床上的时候，还没入睡之前，他说我就纪念你，我的心一直在想念什么？想念这位神。 Remember， 他一直在纪念神。耶稣离天离开地之前，也召聚了十二门徒要守圣餐。守圣餐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每逢吃的时候，为了要纪念我。原来神好喜欢我们纪念他呢。你只要在神面前养成一个属灵习惯，好喜欢想念他，你人生一定不一样。可是我们大多都想念什么？我们都想念困难比较多了，我们喜欢想念什么？难处比较多了，对不对？ Remember 不是 God， Remember trouble， 不忘记我有十项事情还没办完，我的问题很大，就一直想那个时候 Remember 嘛，是不是？是的。你看到他落单在旷野哦，也许他躺下来是什么？在旷野沙漠，然后石头是他的枕头。他躺下来说：“我在床上的时候，我就纪念你。”他不是在榻榻米吗？他也不会在什么，在沙发 sponge 那个地方吗？他是在旷野嘛，所以旷野垫的石头啊很硬哎。可是他说：“一躺下来我就什么想念你。”弟兄姐妹，什么叫渴慕？昼夜清晨都在想念着神，不要失去起初对耶稣的爱。 我们多少时间真的一直在想念神？这个要操练。哪时候我们会常常想念神？颠倒讲来，当你跟一个人谈恋爱的时候，你就会常常想到他，是吗？哪时候你谈恋爱呢？回想，是不是？以佛所教诲啊，不要失去起初的爱，是不是？回想，哪时候你谈恋爱的时候，跟耶稣甜蜜蜜，好像谈恋爱的恋人，饱足他的慈爱。回想，找回来，整天想着呢，比比啊球，不不，傻傻的笑，为什么？因为一直在想到他。恋爱人都是这样，不是吗？大卫放在旷野，他懂得想念神。旷野不会隔绝我跟神的爱，不会的。问题不会隔绝我对他的爱，他对我的爱，不会的。大卫他的心里面一直在想念神，好不好？鼓励大家开始操练，纪念神就是想念神，英文叫 remember， 一直想他，一直想耶稣，一直想耶稣。礼拜六你呢看到旷野之歌的序幕吗？就是这样的人，他坐在旷野不是吗？旷野之歌不是吗？他只要耶稣，什么都不要，哎，是吗？吃野草也 OK 啊。70岁，然后到80岁，10年都在旷野。哇，他拍的片很感动我们哈。你看我们睡的床多么好睡，稍微怎么样换上床嘛。稍微去短宣呢，睡在教会里面就觉得哇，这怎么过呢？弟兄姐妹，10年在旷野，为什么这么感动？因为他会懂得想念神。在旷野如天堂哦，沙漠哦，硬的土地当中，好像活在天上一样，躺下在天堂一样。有没有为着我们能够躺在那好的床上感恩过？操练看看，晚上睡觉之前开始想念耶稣，还没睡觉进去之前不断跟他感恩，谢谢主，谢谢耶稣，我好想念你哦。操练，大卫说：“我在床上纪念你，在夜更的时候，什么思想？就是要更啊，要改变，可能是下一个时刻的时候，我呢不断的思想你啊。好，思想你也包括什么哈？把它写下来，思想上帝的话，不断思想上帝的话，思想上帝的话。”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后面就这个果效，我的心就会像饱足的骨髓回涌，我要以欢乐的嘴唇什么赞美你，我的心就开始会饱足感出现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心有个极大的渴慕，哎，我们的心就像一个胃一样，需要什么食物啊？我们心怎么渴慕得到满足呢？他说要纪念跟想念神，纪念耶稣，想念他对你说过的话。所以平日鼓励大家多多背诵神的话，至少每天背一节了。你眼睛还没睡觉之前呢，还没进到梦乡里面，你开始一直默想神的话，看你有多少经文，你就默想，不断默想，你会发到你心里面忽然间那个空洞软弱，你会慢慢得到饱足的感觉。我常常这样操练，忽然间就哇，就饱足起来了，烦恼也不见了，担忧不见了，害怕怀疑就不见，因为神的话一进来，就像好像吃到饱足的骨髓回游。那个饱足的骨髓回游，那个骨髓代表脂肪呢，好像牛啊羊最肥的献给神，神一样把最肥的给你了，你心里马上就得到什么满足了。而且今天操练，我们在上班的同学们都要讲见证，也不少都是在我们这边受洗的，都第一代的，啊，看起来现在都哇都非常的好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他讲见证才知道，哇，以前呢，常常跑夜店啊，常常跑这个跑那个啊，哇，才知道说他们过去日子都这样过日子的。但是我听了之后也觉得很感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没有什么， 到处去穷，用物质啦、欢乐啦这些夜店的东西来满足。可是最怕的是哪时候呢？是回家的时候，要面对他的什么空洞。一回家的时候还是一个人嘛，里面的空洞还是很大，所以赶快什么就睡觉。那明天呢又开始赚钱，赚回来又去到这样子，一直这样循环。可是那个洞越来越大，得不到满足，一直到遇见耶稣啊，有主的慈爱、能力、荣耀，饱足的骨髓肥油，这一切都不用去了，因为已经有主，万事主了。我们需要这个饱足骨髓肥油，就是牛羊最肥的给你吃了，那叫骨髓肥油。用我们现在话就吃大餐了，吃大餐。你人里面有渴慕，你里面有饥渴，里面有饥饿感，请记得学会床上纪念神，夜间思想神，我们的心就能够饱足了骨髓肥油。好，再来呢，我还要以欢乐的嘴唇什么赞美你。你看到、哦、祷这些得着之后，还要用嘴唇来什么赞美，代表出声音，嘴唇要动。这神的律法不要离开你的口，代表动嘴唇。赞美是动词，赞美不是只是动你的脑，要动，大小声到其次，动嘴唇。前面讲了两三次了，一直在讲赞美，赞美让我们能够饱足骨髓肥油。哦，感谢主。好，接下来，因为你曾什么帮助我，把帮助我画起来。第二次曾经出现，第一句我曾经在你的什么圣所瞻仰你，这边呢你曾经帮助我。哦，弟兄姐妹，很感恩的，大卫回到过去，代表他会什么数算神的恩典。今年啊，这个月是感恩节哦，为什么也是要来感恩，要数算神的恩典？为什么要五旬节？就是要献祭嘛，对不对？那因为什么？今年丰收嘛，要把出所的果子什么献给神嘛？有没有这些啊？有啊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要数算神的恩典。原来教我们，我们曾经好多的曾经，这些都是神带过的曾经，他曾经让我们看见他的荣美、能力，还有他的慈爱。现在呢，我也想到你曾经帮助过我，上帝帮助过我们。好，我就在你翅膀的印下什么欢呼。现在我想到今年当中有教会里面呢也不少的危难的日子，那感恩呢，谢谢主。每次想到春红就觉得很感恩，哇，这个大难不死，真的是很感恩的事情啊！神经曾经帮助过我们，不可忘记，怎么可以忘记呢？要感恩再感恩。那感谢主，让我们这样从日出到日落，年初到了年尾，好多的感恩的事情，要曾经都要算过来。神曾经帮助过我，帮助过我家，帮助我的婚姻，帮助我的经济，帮助我的孩子，帮助我们的教会，帮助我的工作，不可忘记。你越多的曾经呢，你就越多的感恩。感恩。好，你曾经帮助我什么呢？当然后面很多了，你要去细细的数。好，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你就说，我就在你翅膀的印下什么欢呼。翅膀印下我们知道就是来到上帝的圣宝座面前，那个基路伯嘛，然后你就来到圣殿了，感谢赞美主，因为想好多好多可以纪念的。所以你看到来到这边的时候，请问大卫有没有一个不同画面？一个人在旷野开始好像在殿中，我被照的要跳来跳去，有没有可以看到那个旷野的大卫吗？因为他好像在殿中的，他在瞻仰神的荣美，在那边欢呼了，大声赞美到整个旷野的啼笑之类的弟弟。可是呢，这个画面呢，上帝有没有看见呢？看见，这个是很美的画面。好，所以呢，后面他的结论就讲了。好，他第八节是他的结论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我心紧紧跟随你，你的右手扶持我。到了结论，他说我的心什么紧紧跟随你。什么叫做我的心？刚前面第一句话有没有讲到说我的心切慕你啊？ My soul， 有没有看到这个？好，到了这个第一节的时候，看到是好像很枯干了，很软弱，很无助，对不对？很多的误解嘛， 很多的这个 burn out 在当中嘛。可是到了第八节呢，他的心不一样了，他的心是一样在旷野哦，可是不一样的心境了，一样的环境，但是不同的心境了。他从第一节一路上走到第八节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环境没有改变，我的心已经改变了。心一改变，环境就会改变，处境就会改变。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。我们不是凭眼见，而是凭信心。基督徒最大的不一样地方、全面地方，就是你是从信开始，以至于信。你里面的信心开始增长、启动、改变，外面的环境就会改变。大卫到了第八节说：“我的心下定决心，要紧紧的什么跟随你。”因为前面是我心切慕你嘛。后来到第五节说：“我心就饱足了骨髓肥油嘛。”到了现在呢，到了第八节，我心紧紧的跟随你就对啦。什么叫我心紧紧跟随你？英文没有讲 follow 这个字，叫 cling to you， 是什么意思呢？代表我查了原文的意思，我们都知道这个字叫 dabak， dabak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黏住了，我的心什么跟神黏在一起了，好像强力胶黏上去了，拉都拉不掉了。你有没有看过这画面呢？看我孩子一直紧紧的抓住爸爸妈妈的腿啊，走到哪没叫做就这个画面，你走到哪他就黏着你。我们有没有黏上去啊？打 bug， 哪时候你会打 bug 黏上去啊？旷野的时候嘛，因为都没有帮助了，只有那个时候紧紧抱住神的腿，你走到那边我就是打 bug， 我心紧紧的跟随你。那个 soul 代表你的意志，你的思想，你的情感都紧紧的跟神连在一起。这个就是耶稣的祷告：父啊，让他们跟我合而为一，他们要合而为一。合一是人类最大的力量，合一是从跟神合一开始。夫妻只要一体，做什么都会成功。教会只要合一，不是人数多，做什么都会顺利。打 bug， 紧紧的跟随，黏在一起，看到你就是看到我，看到我就看到你，分不开的，黏在一起，好像肢体一样。大卫得到这个结论了：我心紧紧的跟随神。打包黏在一起，你右手会什么扶持？因为你这黏着，我就扶持你嘛。所以他很快就走出旷野了。后来亚沙龙呢，叛变就没事了。你看神处理了，怎么有处理呢？你看到下面他先寻求嘛，他就讲出来了。后来亚沙龙呢，真的是没办法叛变了。好，你看到他得到启示第九到十一节，预备，请。但那寻求要卖我命的人，必往地底下去，他们必被
刀剑所杀，
被野狗所吃。但是王必
因神欢喜，
凡指着他发誓的，必
要夸口，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。
好，你看到他这个是一个预言哦，他还在旷野嘛。可是他已经跟神打 mark 的时候，神就跟他启示，他就宣告出来。但那些寻求要卖我啊，灭我命的，就是亚松人，还有那些叛军啊，这些人必要往什么地底下去，而且他们结果必被刀剑所杀。他要杀我，结果他们被刀剑所杀。他们呢，要把我放在这个野狗里面所吃，但是他们却被野狗所吃。野狗代表狐狸、野狼，在旷野这些。好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但王必因神欢喜，指着他发誓，必要夸口，说谎者的口必被塞住。你看短短三节出现必出现很多次，看到吗？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心的宣告。他说灭我灭的人必往地底下，他们必被刀剑所杀，他们必被野狗所吃。你看到吗？这个想到他们的什么结果？坏人的结果是如此，神必会审判， 神会施行审判，不要担心，大卫没有为自己伸冤，神会施行这个审判的。好，再来呢，还第十一节，他说王必支持他自己，王必因神欢喜。虽然我在旷野，但是我会因着神什么欢欢喜喜，不用担心，不要害怕，我要活在天上，何等的喜乐。好，接下来他讲到一句话，凡指着他发誓的必要什么夸口，说谎人的口必被什么塞住。你看到两个口吗？第一个口是我是大卫王，我跟神发誓，我跟神立约，我紧紧的打 back 跟他连接在一起，我不发怨言，我不会自己来伸冤，我的嘴唇是要颂赞你赞美你的，接下来我的口必要什么夸口。什么叫夸口？就是已经得胜在夸口嘛，已经成功才可以夸口嘛，已经拥有才可以夸口嘛。大卫说我就是这样子的夸口，因为我前面一路上就是决定要跟随神，虽然在旷野我心跟随神切慕神，到最后我的嘴是夸口的嘴。说谎人指指仇敌，他们的口变什么口？必被塞住。一个叫夸口，一个叫做什么被塞住的口。塞住是什么意思呢？被堵住了，闭口无言的意思。然后仇敌的 结局就如此，会被神堵住，不管他讲什么话威吓的话，到最后呢，神的审判来到，他的口哑口无言，闭口无言。所以这是讲到两个口不同的结局在当中。所以你看到吗，短短63篇就告诉我们学习信心的祷告。也许你处境刚好这样的处境，非常的枯干，非常的无助，甚至呢已经尽头了，用尽的时候，请记得大卫63篇的祷告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透过63篇对我们说话。主啊，短短的11节充满真理，充满神的宝贝。主，帮助我们都开始学习，无论在什么处境，我的心要下定决心要来渴慕神，我的心渴慕神，我的心渴慕这位神。主啊，我渴慕你，盼望我能够见到你，见到你的什么呢？见到你的能力，见到你的荣耀，能够得着你的慈爱，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主，让我们得着这三个宝贝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早早欢呼喜乐。主，我们要起来感恩跟感恩，赞美跟赞美，更主动的举手来祷告。主，帮助我们不仅清晨起来就渴慕你，主，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纪念你，思想你的话，我们心一定会像这个饱足骨髓肥油的这样的光景。我们谢谢耶稣，帮助我们都喜欢紧紧跟随你，跟你有打巴的关系，合而为一，让我们下定决心黏着神，我们相信就能够突破临到我们当中，好不好？每个人站起来，我们开口的祷告，为了环境的感恩，为了处境的赞美他。来，哈利路亚，
天父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主，你是美善的神。